痛楚达到极限，习近平访问越南前匆忙开会。拜登指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支持。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访越南，出世前失联四小时，港星周海媚死因成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2月11日和12日召开了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评论表示，习近平访问越南之前结束经济会议，感觉有些匆忙，而中共一再强调化解房地产等各种金融风险，显然是对经济下滑的痛苦达到极限，不断牺牲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只能够扰乱市场，各种违约噩梦将越演越烈。请听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2月11日到12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官方顾问透露，他们建议明年经济成长目标设定在 4.5% 到 5.5% 之间，而多数与会者赞成将2024年经济成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和今年的目标持平。花旗银行经济学家在上个礼拜五的报告中预计，中共会将2024年的经济成长目标设定在 5% 左右，和今年的目标一样不高不低。好多经济学家对明年中国经济的预测疲软，原因是2022年中国经济状况不佳，基数效应令2023年的数据看起来不错。2022年包括上海和深圳在内的主要城市的封控措施阻碍了经济成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将从今年的 5.4% 放缓到 4.6%。 彭博社报道认为， 由于2022年因为严厉清零措施等因素，中国经济基数低，明年要在2023年的基础上实现 5% 的成长率，实际上是一个不低的目标。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各种挑战，例如房地产危机、影子银行爆煲、地方政府债务、外资加速撤离、消费者信心低迷、失业率增高和西方的地缘政治紧张等。中共经济会议亦承认，中国经济遭遇来自内需不足、产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多、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并强调科技创新、扩大国内需求和对外开放、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的风险，确保粮食安全等。有评论指出，中共当局一再强调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讲明习近平当局对经济下滑的痛楚达到极限，不断作出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刺激，但是中共自上而下的干预只能扰乱市场，各种违约噩梦将越演越烈。
美国总统拜登12月12号警告说，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狂轰滥炸，以色列正在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拜登以异常强硬的措辞发表了相关讲话。请听报道。
自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攻击以来，这是拜登对以色列反击哈马斯行动中最尖锐的评价，这和他先前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拜登在星期二的2024年总统竞选筹款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以色列的安全可以依靠美国，但现在他拥有的不只是美国，以色列有欧盟、有欧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支持他们，这些捐赠者中有些是犹太人。拜登表示，由于发生了狂轰滥炸，以色列开始失去这种支持。拜登发表尖锐言论的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这个礼拜前往以色列，和以色列战时内阁举行会谈。拜登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能够理解目前的国际局势，但他对以色列战时内阁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肯定。拜登亦特别抨击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本格维尔反对两国解决方案，并呼吁以色列重新控制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走廊。本格维尔是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但不是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对拜登星期二的尖锐言论表示赞同。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奥萨马·哈姆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战争将对以色列和选举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拜登可能会在选举中失去他在白宫的位置。12月8号，联合国安理会对加沙停火决议案进行了表决，美国再次一票否决停火决议，英国在13-1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但法国和日本是支持停火的国家。拜登透露，当他警告内塔尼亚胡轰炸行动会失去国际支持的时候，内塔尼亚胡提到了美国在二战中地毡式轰炸德国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在拜登发表尖锐评价之前，内塔尼亚胡当日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感谢美国的支持，并说他得到了对地面入侵的全力支持，以及阻止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停止战争的支持。内塔尼亚胡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关于哈马斯之后的加沙走廊重建存在分歧，但希望最终能够达成一致。他说，我想澄清我的立场，我不会允许以色列重蹈奥斯陆的覆辙。在19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促成奥斯陆和平协议，建立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但该协议最终以失败告终。星期二较早时候，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他将同内塔尼亚胡讨论结束加沙大规模战争的时间表，并表示他会将拜登对这件事的看法转达给内塔尼亚胡。他表示他还将听取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官员对这项议题的看法。
继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之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2月12日葵夫人彭丽媛、中办主任蔡奇、外长王毅和公安部长王小红到访越南。越南总理范明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内政部部长潘廷
泽、
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中等人到机场迎接。随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为习近平举行了欢迎仪式。请睇报道。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方将对越关系放在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咁系习近平六年嚟首次访问越南。越南官媒《青年报》报道话，习近平呢次出访将同越南签署几十项合作协议，包括中共可能向越南的中越跨境铁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铁路是越南出口的重要交通途径。除此之外，两国还要加强运输联系，将令越南能够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特别是农产品。而北京方面则希望进一步整合该国北部和南部的供应链网络。今年中国企业迅速将部分业务转移到越南，认为从越南出货更能够令西方客户接受，并降低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风险。三个月前，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越南，将美越关系连升两级，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报道并引述中共驻越南大使洪波的说话，要将双方关系提升到北京方面可能认为超越美国的水平。显然美中都正在拉拢越南。纽约时报引述分析师的观点话，在美国和越南在九月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习近平此行是想要试探越南的意图，确保他不会联美抗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越南给予他国的最高外交地位，中越在15年前已经缔结这个关系，但习近平一直向越南施压，要他加入中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BBC 指，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以中共为中心，很大程度上基于象征意义的概念，被广泛视为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挑战。今年11月底，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出访日本之后，河内和东京亦决定将两国外交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计划研究员海顿认为，越南提升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为了维持它的独立性，利用美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合作伙伴来维持自己的自主权。他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和越南接壤，但后者不想令自己被中国的引力拖入它的轨道。中共正面临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问题。
因出演《倚天屠龙记》获封最美周子若的港星周海媚，11号被大陆网友爆出死讯，但迟迟未获证实。12号晚，周海媚工作室发布声明，证实周海媚在11号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前会长田启文先前受访时透露，周海媚音讯全无，失联四个几钟头。请睇报道。
57岁的周海媚第一时间传出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有知情人士爆出她在位于北京的家中晕倒，救护车接获通知之后紧急将她送往医院抢救。在12号，周海媚工作室官方微博发文证实，海媚姐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1号离开了我们。周海媚的母亲亦发文悼念，亲爱的海媚，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家人以你为荣。 下款是母亲率全家人。田启文十一号接受大陆娱乐记者杜恩湖访问时表示，当日晚上七点钟听到周海媚去世的传闻之后，动员香港电影界多方人士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半寻找周海媚，但音讯全无，失联时间超过四个钟头。而有周海媚的朋友透露，前几日双方仲有联络，冇想到突然传来病逝的噩耗。杜恩湖十二号在微博透露，田启文话俾佢知，其实昨日周海媚送往北京协和医院抢救，生命就危急，但周海媚的亲人和朋友从昨日到今日仲是希望医生能够令周海媚起死回生，已经北京协和医院尽全力抢救，最后周海媚仲是走了。因此直到12月12号晚上9点钟左右，周海媚的家人才透过周海媚微博对外发布信息。目前中国疫情再度大爆发，中共官员和很多名人密集离世。事实上，周海媚自1998年起就传出因患红斑狼疮必须停工休养，一度近乎在香港娱乐圈消失。而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往大陆的他，2021年曾经在社交平台贴出在北京打新冠疫苗的短片，当时有网友留言质疑，周姐，你不是有免疫系统疾病吗？能够接种新冠疫苗吗？他回复说，姐姐，我没有生病，请别相信谣言。事后他上节目被问到此事，强调自己没有红斑性狼疮，而是血小板偏低。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